好，接着，好，请看到27页。好，上一节最后有提到的，就是宗教啦，最终的这个目的，其实就是要做作为宗教体验啊。所以佛教跟一般的神教不一样啊，所以人是可以成佛的，这是确定啊，确定啊。那成佛他所成就的佛国世界也是有的。好，接着我们看到标题三哦，成佛并不是就抹煞，就是否定的外在的净土。好，现实不彻底的一切苦迫哦，痛苦跟逼迫哦，进化到达圆满的境界就是成佛。那佛是自心的究竟清净。好，因此。或许会这么描述啊，心即是佛，或者是唯心净土。那其实这个观点我们之前也有看过哈，所以有些人就误会了啦，就抹煞，好，就抹除，就否定了外在净土，认为这个，因为你成就了当下嘛，就可以发现，当我们的心清净，当下就是净土啊，是唯心净土嘛，就会以为好像这个净土是我们心所呈现的。没有真实存在外在的这个清净的世界哦，其实是不对的哦。导师说这不对哦。法身图哦，这个法身图哦，这个其实我们之前有看过法身法性身图了哦，就是体证法性成就的国土，或是体证法性可以经验的这个国土，叫法性身图。那谁可以成就法身？或者谁可以体证法性？其实佛菩萨都有哈。我们刚刚有请大家先看到嘛哈，佛当然是究极圆满的了哈。这个在，开始看一下，像在21页是讲的是佛的真净土，21页的最后一行。从佛的真净土说，一切佛土都一样，没什么差别哈，只是教化众生不同。那这个当然是佛是圆满显现，或是圆满体现法身的。但是在讲那个圣者哈，在第9页这边，佛是圆满觉悟者，那菩萨是有觉分哦，就是觉证一部分的法性的人哈。那其实声闻跟缘觉，它也是有觉证法性，但是因为声闻、缘觉、二圣，他们不会去创造净土，为什么？因为他们不需要去积极的接引众生、帮助众生，但是菩萨跟佛都是要积极的去帮助众生，所以他必然要成就净土去接引众生啊。所以这个法性身土啊，当然如果是从这个意义来说，就大圣才有了。所以法性身土应不能说彼此有差别哈，虽然没有彼此的差别，但不能说没有其他的净土跟诸佛哈。这是第一个要回应的，所谓的唯心净土，就算你体证诸法实相圆满清净烦恼累积啊，就圆满功德的当下，就成佛的当下，你体证的境界是心即是佛，唯心净土，但不代表。没有其他的佛跟净土的存在。好，所以这边下面又提到，不能因自心的佛净土就否认其他的一切净土。好，我们说有看过了哈，其实在这个虽然我们这本《净土学论集》哈第8篇文章《净土法门的抉择》的第7要点哈。遍及一切净土的有无，如果是在讲记的话，288页开始。如果是我们这本讲记的话，是288页开始的。好，如果是看荧幕这里也可以哈。他这边就有提到第7点是遍及一切净土有无哈，所以他先说明阿弥陀佛哈，接着再说明极乐净土。那这边他就有提到两个哈。那导师解释，从常理的判断哦，就是讲记的88页的倒数第6行啊， 从常理的判断就可以知道有极乐世界、哦、倒数第五行，就常理的判断、哦、因为现在的科技进步嘛、哦、所以可以证明、哦、这个宇宙、哦、有无量的世界。好，那如果跟其他的世界来比，就可以知道有优劣的差别、哦、可知道、啊、这个世界必然有优劣的差别，所以可知我们现在的这个世界不见得是最好的了，所以应该有净土的存在了。这个是 不需要从这个经论上面就直接来说了。好，接着看到389页，就要是净土法门这个净土学论集这边289页，从前面算第二段的话，289页的第五行开始啊，佛教界又言唯心净土者，认为这个净土唯在人心，心外实际上没有净土，如是说法大违佛意，违背佛说法的意义。要知道世界唯心所现，这么说虽然是如此的，既然这么说所谓的唯心净土，那也知道这个所谓的秽土也是唯心所现。那现在既然承认了这个秽土是存在的，那为什么不能承认有净土的存在？所以既然信净土并信其有，不可执理废事，就指这个所谓的唯心净土或者是心即是佛了。好，这是我们之前有看过的。那回到我们这份讲义27页，总的来说就不该否认其他佛的存在还有净土的存在。好，另外刚提到这个法性生土啊，好，我们一样看荧幕这里，好，这边看到的是净土与禅啊，其实这个就是一样在我们这一本啊，这本净土学论集啊，净土心论当中的啦。这边就有提到这个修行的境界而分四种情况啊，第一种是凡圣共土，第二种是大小共土，等于说这边是有声闻，就二圣啊，还有这个有能力的菩萨所成就的一生生。那天台宗就称作方便有余土。那第三个是菩萨的不共土，或者是佛跟菩萨共土。那这个地方其实就是我们这边说的法性生土，就是这个成就或者提证法性而可以到达的境界。那天台宗就把它称作十报庄严土。第三个是佛所不共土，那这个就是叫做法性土，就是常寂光净土。所以在27页这个法性生土，如果对佛来说当然是就是这边说的常寂光土，也就是我们刚刚说讲义21页的了。那如果是菩萨也觉一部分的法性的话，他也可以升到这个刚说到的这个十报庄严土了。所以大概是可以有这两个理解。那其实唯识学也有不同的说法，我们刚刚看到的内容就是上面这个内容，其实在我们这本讲记48页的48页到49页。好，另外的我们就回到讲义27页这边，这边是刮福国字大写二，这边其实才是我们这个主题。我们这个主题叫什么？我们这个主题在26页，东方净土之表身自性，其实从这边才开始在说明。前面实际上是对第四要点东方净土之辉光持土，所以他在说明这个琉璃光，药师琉璃光如来还有这个净琉璃世界，虽然在东方，但是他也可以保佑或是帮助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所以因此佛跟净土都是存在的，不是所谓的唯心净土，好，这是真实存在的。好，现在才回到我们这个主题，我们这个主题就是什么？东方净土之表身自性，怎么去表现或者是怎么去象征我们内心，就是跟我们这个众生个人是什么关系。好，看到讲义27页，这 这边有提到嘛，在标题国字大写二这边，从自己身心来说，东方净土表征，就表示象征什么呢？众生就凡夫嘛，凡夫一直是什么？愚昧无知。所谓的佛教所讲的无知、愚昧，或者这边说的这个颠倒错误，它这个不是代表说我们生活经验都是错的啦，所以我们吃到甜的时候我们要说它是什么不甜，不是啦，吃到甜的东西那还是甜的啦，吃到咸的时候还是咸的啦。但是这个所谓的甜跟咸，所谓的像温度，像我们现在冬天到我们要穿多一点衣服，所以台语叫做无衫会寒嘛。那无衫会寒是什么意思？没有衣服会冷，没有啦，就是说不太会冷，就是可能有不同的解释啦，但是这是语言上面的啦，意思说这个外在的温度的变化，身体的变化，它都是有相对性的真实。但是所谓的无知，所谓的颠倒在于是什么，这边要讲的才是这个问题。所以并不是说我们都很笨，我们 IQ 很低啊，智商很低，所以我们都没办法去分辨，没办法了解感知这个外在温度的变化，感知这个气候的改变，不是说这个叫无知，而是说当我们在经验这些变化，或者是我们的生活经验上，我们认为的真实存在其实不是真实存在，但是它有影响，它有作用，没有否定这个，所以它的存在是什么？叫缘起的存在，叫什么？条件的存在，就是它有些条件产生这些现象作用跟影响，但是这些现象作用跟影响它没办法固定，它没办法长保，就是永远都是如此，所以这个叫做无自性，这个就是我们没办法了知的了，因为生活经验它会加深我们的实在感。现在口渴了，你喝水一定可以止渴，不然你不会喝啦。肚子饿了，你吃点东西就止饿了，止这个饥渴的感，一定可以止息我们的饥饿感，不然你不会想吃东西吧。好，所以这个，但佛教不是否定这个，也就是说所谓的无知不是这个层面，无知的不知道的东西很多啦，但是不是主要，不是这个不知道这个而去造成生死轮回，造成生了又死，死了又生的轮回的现象。所以这边所谓的愚昧颠倒，主要是执着有实在的我，就是在这个无蕴合二的个体认为有个我存在，有实在的法的存在，所以就是没办法通达所谓的法性。所以这边讲的法性是什么？空性。没办法了解通达法性或空性，这就是无明。有了无明呢，自然就会流转生死。你就像看那个十二缘起，第一个是什么？因为有无明而有行嘛，接着有事，行就是行为，就是业。所以我们这起生命的开始，就是除了父母的因缘，还要我们自身的投生事啊，三件事合。所以有无明，自然而有就有下面的行事啊，那这无明名色六入触受爱取有这些啊，就会到最后什么生老死存大苦聚集啊。所以为什么我们不是要断除种种的业，而是要断烦恼无明啊？好，所以这边就讲，就如同这个天空啊，天空有这个云或雾遮蔽的，就没办法看到，没办法看到天空的明亮清净，就没办法看到这个虚空的真相。所以 虚空就变成什么阴沉沉的，或是什么昏暗不明的状态。所以这个云跟雾就是来代表所谓的无明，来代表无明。那我们上次也稍微提到什么是无明呢？这个可能在不同经的定义不一样了，那我们这边呢就给大家看一下，其实就我上次所说的刚好对应我们这个刚提到的嘛，什么是无明？其实就执着有实在的人，实在的法。好，所以这边我们看导师在宝积经讲记所提到，无明是一切烦恼的通信，也可以说它是总称啊，是最根本最一般的。 就像般若经所说的，诸法无所有，如是有，如是无所有，事事不知，名为无明。所谓的诸法无所有，并不是说没有这些法，这边想讲的是，导师的解释就在下面，一切法本无自性，无自性不是说没有，而是说它没有决定，它需要条件，它要其他的法来可以成立，才可以升起，才可以产生影响、作用、现象等等。所以没有一种法它可以独自存在，不需要其他的条件的。就像我们人嘛，我们说这一期生命的开始要父母的因缘，还要投生死。好，我们从母亲怀胎10个月之后出生，难道我们有办法自己长大吗？其实没办法嘛，你一定要有人的养育嘛，甚至再大一点要接受教育，你才有办法在这个社会上立足，才有办法维持生计。其实就可以知道我们没办法自己存在这个社会啦，我们也没办法一个人去做所有事情。你要吃饭，难道你会自己去种米吗？你要吃蔬菜啊，吃水果，难道你会种植蔬菜水果吗？所以不行，所以都会互相帮助。那从时间去观察，我们的外表心智都一直在改变嘛，所以不可能一直长保如初啦啊。所以这个青春永驻，这个其实也不太可能。长命百岁，这个也都是比较是理想的了齁。这个从缘起的现象，从世间法来看啊，不太可能。所以从人来看，只要是在世间，只要是人，他一定是怎么生就朝向于什么死亡啊。所以怎么生老病死。从法来看就是什么生住意灭。所以地球会怎样？地球当然是朝向于灭亡，所以也不用太担心啊。灭亡之后就是还有一个新的地球了。好，所以这边所讲的诸法无所有，如是有，就是说一切法的本质，它的真理就是无自性啊。所以无自性讲的是什么？从缘而现为这样，就是有条件它才会产生这样的现况，或是情况，或是影响。但不是说这些都没有哦。就像这个有下雨之后有光线折射产生彩虹，彩虹是有没有看到的时候是有啦，你说它永远在天空上吗？也没有嘛。如果是一直在天空上，那它就不可能改变。就像刚说的这个有云出现有雾，那如果它是有自信的话，它也不需要其他的法有办法去改变它，那它大概就可以遮蔽天空。所以这些可以知道一切法都是无自信的。所以下面一样嘛，这样的从缘而有，其实上它就是无所有，也就是什么空。假设没办法了达，这就无明。所以这里就是导师解释《般若经》这句话的，诸法无所有，如是有。就诸法实际上是无所有，是无自性。我们认为它真实的存在，其实它就是无所有，就是缘起而有，也就是什么无自性啊。因为我们没办法了知嘛，所以我们对到境界就会产生情绪的起伏，喜欢的怎样就贪婪贪心，不喜欢的就嗔心嘛。所以我们常常都是在依着外境而影响心理，所以我们心啊，我们不是心的主人啊，我们大概都很容易受到外境的影响。好，所以下面有提到嘛，众生在见闻觉知，其实见闻觉知是佛教语词啊。如果白话而言，就是我们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鼻子闻到的，乃至舌头尝到的味道，身体所接触的环境。所以这个身体可以了知的对象，其实在论点上面的说明就是轻重啊，色华轻重，你可以感觉上表面上的粗糙细滑，乃至这个重轻，还有什么冷饥渴。所以你感觉到冷，你感觉到渴，其实是这个生根啊，这个生根去感觉的，就等于说我们生活经验到的这些直觉到感觉，因为我们直接接触到，像我们摸到这个桌子椅子啊，我们吃的东西，我们喝的水，对我们而言是非常的直接的啦。所以我们会加深我们那种实在感，所以直觉感到依法本来如此，确实如此，就认为它是实有，所以没办法了解 它的缘起而有，所以你没办法看到缘起而有，没办法看到它是有条件而存在，自然我们就很难去了解所谓它的本质上是无自性空。所以这种真实的实在感，就是众生生死的根源，叫无明，就这边所说的的。好，我们先看到这边，等一下如果有时间再看中观经论。这边只要讲的是说到我见嘛，因为一般我们说凡夫跟圣者差别在于有没有办法断我执。你看声闻佛教，你证出果断三劫嘛，就身见有我见，萨迦耶见就身见嘛，还有什么戒禁取跟已。所以这个凡夫跟圣者差别在于有没有办法断我执。那我们一般说无明是生死的根本，又说我见萨迦耶见是生死的根本，难道生死轮回的根本有两个吗？其实还是一个了。怎么去理解，怎么去会通，其实无明就包含了我见。因为为什么是产生我见？我见就是我执，就是对我们这个个体认为有个实在的个我嘛，就是我们这边讲所提到的，我们就执着有实在的我跟法。因为这样的执着，我们就没办法去了知一切法的究竟真理，就无自性空了。好，所以无明这边呢，我们看我们讲义这边呢，27页比对的就是如同天空上面的云跟雾，暂时遮蔽的天的光明跟清净。所以天显现出来就什么阴沉沉的，暗淡无光了。好，接着看下来，假设没有了无明烦恼，当然我们就是可以到成圣。好，接着看到27页倒数的第五行，道成佛觉证了法界的清净真相。这边的法界清净真相，如果对应我们刚前面所提到的第九页，就是什么它包含的法性空性真如，这些都是同样的概念。那这时候就不会受到无明所遮蔽，就像这个空天空上面没有云雾，云消雾散，恢复天空的本来明亮清净。那接着看下面，觉就是慧了，用智慧体证清净法界性，这是圣义谛。那迷呢，就是不清楚，没办法了知这无自性空的道理，所以我们就称所谓世俗谛。因此在梵文当中啊，这个俗谛它含有这个隐覆的意思，所以这个无明啊覆真，所以叫世俗。所以它的定义是这么说啦，就无明它会覆盖真实真理，所以这个叫世俗。那这句话如果看到注脚60齁，这是可能以前观院长他的那个中观经论讲中观经论或者是中观论颂讲记他找的齁。他认为这个大概是跟陆中论讲记有关的齁。好，那详细请大家自行看齁。所以这个就如同我们戴上这个凹凸镜，那所见的都不再正确齁。或者是戴有色眼镜嘛，你看出去的颜色就外在的世界的颜色不太正确。那现在大概可能就是因为使用3C过度了，才会有这种现象。有一个语那个好像什么，有一个语词叫什么黄斑部病变嘛，所以你看出去的世界都是歪曲的或者是不太正确啊。好，接着看到28页齁。好，依龙树论说齁，在第一行。如果我们可以了知体悟了无明的实性，无明的实性呢，那当下其实无明就是般若，如果没办法了知，没办法体悟，般若也称为无明。简单的说，其实就是我们常听到的烦恼即菩提。烦恼即菩提并不是说烦恼就是菩提啊，生死就是涅槃，而是说生死涅槃跟烦恼菩提他们有个共通的道理，或是究竟的真理，就是无自性空。所以无明的真理，或是 无明的究竟的道理，就是无自性空啊。所以我们可以理解， 理解到无明其实也是无自性空的话，那其实就是般了。为什么无明是无自性空？假设无明是有自性，那就问题大了。那会有什么问题？自性是什么？自由自存，自己存在，不需要其他条件，它不会改变。那永远无明没办法去除，我们凡夫永远是凡夫啊。所以无明一定要无自性，我们才有办法去断烦恼无明，不然无明是没办法断的。所谓自性，从时间来说它是恒常，从法跟法的关系它是独一，从存在来说它是实有，这叫自性嘛。所以无明是无自性，所以无自性是否定它的自性啊。好，这个在注脚61有提到了。所以在看画线的地方啊，愚痴实相即是智慧啊。如果分别这个智慧，其实就愚痴，因为还有分别。啊，所以这边说的无明的实性啊，就是无明的真相呢，其实呢就是无自性啊。我可以通达这个实相，其实就通达无自性的话，基本上就是般若。所以因此呢，在暗昧的虚空。极暗昧的虚空为明镜，就这么，当我们看到天空阴沉沉的，你就可以理解到其实天空的本质上就是明亮清净。好，这意思说因为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是凡夫，但如果我们可以觉了的法性清净究竟圆满，这就是琉璃光佛，其实就是刚提到的了，佛啦，因为这个是依着这个天界而显现嘛，这个在13页呢，刚已经请大家先看了，再看一次好了。佛是称法性而现觉者，所以从所证法来说是净琉璃土，能证者说就是什么琉璃光佛，就在这里。所以因为我们这边是讲的是依着什么东方净土来表征自性嘛，所以当我们体证的法性清净而且圆满觉悟的时候，我们就是琉璃光佛了，就是我们就是佛了啦。这个有点是像这个概念，有点是像这个那个在大圣起信论讲记导师说的，在阴沉沉光嘛，这个灰暗的光啊，但是灰暗的光是还是由这个明亮的太阳光而透过云层显现的。当然这边举的是这个太阳光，但是虚空本身也是如此，当有云雾云或者雾去遮蔽的时候，感觉上它是暗沉黑暗的，但是你可以知道它的本质上就是明亮清净的。所以这边有一个明净、明亮跟清净。好，下面就会提到了，到底烦恼是哪些。我们接着看下来，在28页，众生无明为本，就是众生是以无明为本，而有两大类的烦恼，就是爱跟见。爱见是属于理解上面的，就是对道理不清楚的，就像我们对这个无因和个体认为有个独存不变的个体，就我见啊，对法有法执或法见，所以这个是理解上面的，有种种的错误的执着偏执。那爱是情感上面，有包含自我的还有境界的，恋爱不舍，所以烦恼有这两个，一般说见所断或修所断。那经这边讲的五住烦恼，其实应该是依着圣门经，所以在五住这边呢，就分作见一处、欲爱、色爱、有爱还有无明住地，这是依的这个圣蛮经啊，我们之前也有提到啊，所以这个看到29页啊。所以无明住地呢，就像虚空的这个暗昧啊，暗昧无光啊，以无明住地为本依，为根本为所依，而有这个见爱烦恼，那就像有云雾的显现。那见是我见法见，爱是我爱法爱。其实在之前讲的这个圣蛮经讲记，大概它是这样的，在上面这里就是依着无明而有所谓的见一类的烦恼跟爱三，爱三刚刚说的欲爱、色爱、有爱嘛， 好，大概也是像这个表了哈，这样子，依着无名住地，这是《圣蛮经》的说法哈，所以依着无名住地。好，那我们接着回到这个文上面哈，当我们证到了清净的法性，好，那这两大类的烦恼就转为两种功德特征哈，那见呢就转为说，一般是邪见嘛，或是种种偏见，那。当体证法性之后，就转如实之见，哈，如实的正见就般若菩提，爱呢就进化为慈悲，哈，那这个就代表着日光跟月光遍照菩萨了。那除此之外呢，再看下面有八大菩萨，哈，在凡夫的阶段是有漏的八识或是八邪，等于说这个可以这么去理解，哈，就是说在凡夫的阶段可以是对应的是。这八大菩萨可以对应的相对的哈，就有漏的八识跟八学，所以在觉悟的时候就成无漏八识，或者叫转识成智嘛哈，转八识成智，四种智啊，这个我们之前也有看过，或者是转八邪道成八正道哈。但是如果从经文上面这句话下面这边。八正道行啊，就是你行八正道可以入涅槃来说，用表征八正道的导向极灭，这边的极灭就是涅槃。好，所以这是什么意思？这个意思就是八大菩萨来对应的是什么？八正道，八正道哈。好，那明于见执着爱的引起无边的烦恼，那这些烦恼就如同这个有无数的这个星宿。那如果它被遮蔽的时候，就暗淡无光了。当这个天界明亮清净的时候，那无数这些光辉呢，就可以显现。那其实这个就是当我们体证清净法界的时候，就成就了一切的功德。我们上次在11页到12页，其实这个一切就是来代表八万四千啊，所以八万四千就是来代表一切。所以由烦恼所转成的是什么？一切的功德哈，所以大概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我整理的这个大概是这里，就上面这段文刚才是这样的哈。当我们圆满觉证法性的时候，显现的这个法身就叫琉璃光佛，那所成就智慧，智慧是由谁而转的？是由见而转，慈悲由爱而转啊，它对应的就是日光遍照跟这边是月光。那八大菩萨呢，就是来代表八正道，它可以引导行者入极灭，就涅槃。那一切烦恼，就无量的星宿，就成就一切功德。好，所以大概是这样，大概是这里的哈，这里就是上面的这个表征自心嘛哈。当我们成佛的时候，所成就的功德，好，各个可以代表什么？它其实就对应这个经文上面的啦，因为它这边要讲的是。东方净土之表征自心嘛，哈，就表征我们自己修行者成就的当下。好，那接着我们就看到这个瓜浮山，哈，在29页最后一行啊，东方净土的表征自心可说是佛法的特色啊。那下面当然还是围绕在这个主题内哈，但是它从另一个层面哦，前面比较其实如果照导师的这个描述上啊，其实都一直跟如来藏法门有些关系，像刚说的五住烦恼，五住烦恼。当然，这个有漏八识转成四智，这个比较是唯识学习的啊，可见他还是都有参考哈。好，接着看到30页哈，30页第一行，从众生的本性清净。所以这边讲的本性清净又本性空，我们上次也有提到了啊，就是说众生的究竟真实来说是本性清净，好，而显出呢菩提啊，烦恼即菩提啊，生死即涅槃啊。所以这个我刚刚有提到，不是烦恼就是菩提，也不是说生死就是涅槃，这两个的共通的最高的真理就是他们是无自性空，也就是这边说的。本性空，你从本性空的这个道理、这个意义上，你可以说烦恼即菩提，因为烦恼本身也是无自性空嘛，所以你不能烦恼才可以断除。 当我们断了烦恼，成就菩提，成就觉悟的时候，你不能认为有个实在的觉悟让你体证了。所以菩提也是无自性空啊。所以刚刚提到嘛，你知道无明的真相就可以解脱了。但是如果你执着般若，你知道无明的真相就是般若，你执着般若其实就是无明、哦、在那个28页第一行，悟了无明的实性，无明就是般若，不悟呢般若也成为无明、哦、那在61的划线那里就提到，所以你不能执着，连这个智慧也不能执着、哦、好，回到我们这边、哦，好，显出烦恼及菩提，生死及涅槃，那是从这个最后了、哦，但是不用到最后，其实我们就可以知道了，因为都无自性空，所以众生是有可能成佛的嘛，因为是有可能改变的，无自性本身就是有可能改变啊。所以接着看一下后面啊，第一行后面，无明等，无明为本等的爱见一切烦恼的转化，就是佛国的无边功德啊，就刚刚延续上面啊。好，下面这个啊。第三行，如来藏就佛性法门，所以这边导师就讲的就是佛性嘛，所以这个佛性如果是看是什么经啊，如果是在龙树的这个经论啊，龙树的论大概会解释成佛的可能性，但是如来在如来藏法门的话，佛性就是指的是如来藏，那是什么？如来藏法门特色就是特别指出众生心本来具有清净的功德性，它有两个啦，一个是清净德性，还有什么智慧光明，所以不只是心本净性，就刚说的本性清净，就众生的心本性本性是清净之外，而且是心光明性，所以它有两个，一个是清净，一个是光明、哦、这是指直接说到生死杂染当下本有净明嘛，齁，那个净就是什么清净，明就是什么光明，就是刚这句话嘛，心本净性跟心光明性啊。所以有这些明暗杂染清净的差别啊，只在于迷跟悟而已。所以我们迷，我们不清楚，因为有烦恼无明，所以我们就是显现黑暗或是杂染。但是如果我们悟了法性，觉悟了，我们就是光明跟清净，那这个就是围绕这个，这个其实这样解释很像这个大乘起信论的、啊、因为大乘起信论就是解释这个如来藏系统的。好，下面看一下，假设啊，这个风雨之夜哈、啊，大风大雨之夜哈、啊，光明不显，好像天空很暗哈、啊，其实只是被乌云遮蔽，好、啊、像这个下雨天啊。但是我们可以看见黑暗，其实还是借由这个微弱的光，如果没有光，黑暗也说不上，所以它还是相对的，就是有光明，有一些光才有黑暗。所以因此呢，黑暗杂染是不离光明跟清净，离了愚痴杂染也没有清净跟智慧，所以众生本具明净的可能性，那这句话导师就是解释佛性的了，众生本具明净的可能性，其实就是佛性或者是如来藏，所以才会自动升起现起求明求净的意欲，才有成佛的理想跟实现。所以因此佛法的深意是依着外在的诸佛净土为真上缘，就如同前面所说的，这些佛是我们学习的模范，这些净土是我们所期望的向往的理想世界。在27页的第四行，佛法所说的佛净土是我们的示范跟理想世界，就这边所提到的，是依着外在的诸佛跟净土为真上缘助缘、啊、作为启发我们自心光明种种功德的典范学习的对象，所以你要先有外缘，外缘的熏习或是助缘，而且又以自心殊胜的功德作为因缘。那这边的所谓的自心胜德，你可以依着像如来藏法门所说的 众生心本具清净的德性智慧光明，所以呢直接从我们自己去体现什么清净法性。好，当通达的时候，当体证法性的时候，就是内外是没有差别，心跟境也是无分别啊，就所缘的，就我们心啊跟这个境也是没有差别，就外在环境或者我们所缘的境是没有差别，或者生佛无别的境地，这其实就是体证这个诸法实相。好，所以总之呢，如果只是向外去追求，不知直接从我们自身去修行去发觉，就好像我们自身有宝而向他人乞讨，失去佛教的真价时，就如同一般神教归于神求生于天国。这个比较是属于所谓的信他力信仰。刚刚我们十九页也有提到，佛所体证的特征是无我的，那这样的体证无我，它实际上不是外在的他力信仰，所以涅槃是内证自知的，所以这边就跟那边刚刚十九页有提到的一样。反之，如果了解宗教的究极意趣，最终的意义，那么你就可以知道，只敬仰期望神力或祈求升天的这些神教，他们的问题在哪里？在于不能体认自己，不能清楚自己，实际上依着自己去修行。所以就如同雾里看花了，雾里看花是什么？好像很接近，很靠近，但是看得不是很清楚，因为他没办法了知这个宗教的究竟的意义是什么，就是不用向外去追求，是向内去修行。好，假设如果可以彻究竟的了知，才知道一切宗教的崇信跟敬仰，不管你敬仰的神或天国等，都不外乎什么？没有超过众生本具的明净性德，就是什么？就是刚说明的光明啊，智慧的光明。净呢，就是清净的德性啊。就前面在第三行，就依如来藏法门所说的，众生心本具清净德性智慧光明，就是这边说的啊，本具明净性德的内熏而表达出来。所以因此在楞伽经又列举了这个印度宗教的梵天、自在、因达罗等神，这个是讲的是楞伽经的，说世人只知崇拜，不知道其实他们拜的就是佛。其实天神佛化，佛化天神，佛化群神啊，那佛就化身到各个宗教、各个神，所以这边是。可能其实这个是后期大圣啊，可能会有一些副作用啊。不过这边导师所要强调是要理解我们内在本具的本来有的这个功德性啊，就是我们有这些特质，我们可以修行，可以解脱，可以成佛。好，接着我们看到解说了，在人类智慧的不断进步，科技不断的发达，离神的宗教必然是归于消失，真正的宗教佛教将成为一切人的依靠。但是这个实际上要自己修行的还是比较辛苦的了，这个就是从我们之前看到这个所谓的易行道跟难行道嘛，这个石柱毗婆三论说的这个什么海上乘船比较快活嘛，比较轻松嘛，陆路行走比较辛苦，所以一般的这个菩萨正常道还是比较辛苦了，多数人还是不希望，大概是想说可以做一点点，做一点点就可以获得很多的福报，好，这个这边我们看一下这个我们之前看过的，在如来藏大圣起心论，大圣起心论就是众生心嘛，众生心它包含了两个，就是心真如跟心生灭门。那心真如是说，其实这个众生心里面就是包含，就刚刚说到这个什么如来的功德哈。所以这个我们虽然有烦恼，但是也有这个真如心，所以真如也会熏习无明。所以熏习无明的时候， 我们自然而然遇到因缘呢，我们就会去发心，我们会怎样？我们会想要了解佛教是什么，我们会皈依受戒去实践菩萨道这些等等。所以依着无明去熏习，依着真心去熏习无明，那虽然是发心有这个虚妄杂染，但是你会慢慢的去去除，最终可以呢达到所谓的真心啊，就清净的智慧。那一般的情况是另外的，无明熏习真如，所以他就是说熏习就像我们熏衣服嘛，我们用这个香去熏习我们的衣服，所以衣服上面就是香的味道，或者是你这个洗衣精啊，现在可能洗衣精比较多，加的比较多，哎，奇怪，都是一种很香，但是那是洗衣精没有洗干净的，所以这个熏习就类似这种意思，就它本质上或许它不会改变，但是它就留有影响力。所以一般的情况就是无明去熏习我们的真心，所以我们一直在虚妄杂染，在造恶业，在轮回。好，这个实际上这个表示我们之前讲大乘起心论，就这边导师所说的，好，就是要了知，其实我们众生本具如来的清净功德性，内熏，好，一直在熏习我们，所以我们自然而然会去发心，我们想要了解，我们想要解脱，我们想要得到究竟的安乐，你就会想要去修行嘛。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哦，其实如来这样思想，它实际上是有帮，就是它比较有可以有个结果啦。为什么会说有个结果？说一定是可以成佛，因为你本来就具足如来的功德性了，所以你只要好好的修行，最终一定可以成佛。但是如果你相对于唯识学系，不是一切众生都能成佛的话，那你修的话就会担心嘛。所以我们上次有提到这个玄奘大师去印度参访学习取经的时候，不是遇到一个听说很灵验的观世音菩萨的这个地方吗？他也去跟那个在地人一样，当然是不是真实不知道，但是在大唐西域记里面有提到，他不是许愿吗？假设他是佛种性的话，可以成佛的话，这个花幔花圈就可以套到菩萨的脖子还是像还是那个颈部这边的，所以你就看连玄奘大师这样子，他也会担心没办法成佛。所以如果这样思想，其实蛮有意义的啦，对如果我们担心没办法成佛的话，是真的蛮有意义的。那因为最后导师这边呢，在30页这边，他竟然是不能说竟然，说他最终是用如来藏法门来表示东方净土。诶，这是蛮特别的，真的是蛮特别的啦，这个可能我们之前在看药师经讲记后，我们也有读过这一篇，但是那时候的理解或是想法感受没有那么深刻了，不过他这边讲的反而是比较深刻，对我而言，所以这个真的是算是导师那么庞大的思想，大多数的人大概都会觉得导师好像都是比较偏这个龙树的思想嘛，比较偏这个中观学系，我有遇到这个居士，他也会担心说，修如来藏法门会不会以后就没办法成佛，来问我说，没有啊，导师都没有这么说，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就是有些语词，我们不要把这个如来藏这个词当作，因为如来藏嘛，在楞严经有提到嘛，如来藏其实就是法空性啊。那它有所谓的空如来藏跟不空如来藏。好，那空如来藏是说明如来藏本身没有烦恼，不空如来藏是说如来藏本身有无边的功德。所以它是除了否定之外，又有一些功德在，所以给人是给予众生，给予修行者是有信心。但是因为他这个楞伽经有提到一个语词嘛，因为有些人害怕无我，所以他就用这个所谓的如来藏我这个词啊。但是我们只要修行，避免去执着这种实在的真我，基本上他不太有问题啊。所以导致在成佛之道，他最后还是有会通三系嘛。虽然我们一直觉得他好像比较偏中观这个系统，但是他没有否定啊，所以最后以那句话来做结束了，就是导师的思想什么立本于根本佛教之淳朴嘛，弘阐中起佛教之行解。中起佛教大概是指般若经这个系统，摄取后期佛教之缺当者，就是唯识 如来藏学系，宿足矣啊，宿足矣就差不多可以什么复兴佛教昌佛之本怀。那当然，那中间有提到这个天化之机应胜，就在我们三十页这边有提到的，这个也是有相近的。天化之机等于佛化群神嘛，佛化现在各个宗教的神，当然是可以接引其他宗教的众生，但是这个有些时候就有可能会有一些副作用嘛，就如同现在台湾常说。好，观世音不是妈祖，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其实导师是没有这么说的啦齁，经典上也没有说的齁。可是可能普遍多数的人会有这么理解。当然这个可能就是有一些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存在啦齁，所以妈祖不见得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齁。好，那我们这一期的课就到这边齁。那我们就请合掌。